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44集。
三天三宿。
是啊，我听您媳妇儿说，你们在路上遇到了小鬼子，不小心中了枪。哎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。
那孩子正说着，房门突然打开了，随后走进了一个女人。萧剑南抬头望去，正是凤儿。只见他神情憔悴，眼窝已经深陷了下去。他手里端着一个药盆，正冒着热气。看到萧剑南已经坐起来了，凤儿的脸上露出了喜色。
萧大哥，你醒过来了。哎，小三子，你赶快上厨房熬一碗白粥来。啊，对了，再弄些小菜。
哎，知道了。
那孩子应声走了出去。凤儿把药盆端到了床边的小桌上。
萧大哥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
看着凤儿喜气洋洋的表情，萧剑南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凤儿将手擦干净，伸手来解萧剑南的上衣。萧剑南赶紧拦住了他。
萧大哥，我来替你换药。
萧剑南这才注意到，他左肩上的伤口已经被重新包扎过。凤儿用药水仔细地为萧剑南把伤口洗干净，又重新地敷上草药，取了干净的绷带，将他的肩膀重新地包好。萧剑南只觉得伤口一阵清凉，有着说不出的受用。萧剑南望了凤儿片刻，突然抓住了她的手。
凤儿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
凤儿的脸红了，显得有些紧张。
萧大哥，我去洗洗手。
萧剑南望着凤儿走到水盆边洗着手，一时间有些迷惑不解。萧剑南并不知道，就在三天前他昏倒的那一刻，凤儿曾经飞步上前夺过他的手枪，顶在了他的头上。可就在那一刻，昏迷中的萧剑南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将凤儿误认作自己的妻子，一把抱住了她。
倩儿，倩儿，是你。
也就在那一刻，凤儿握枪的手瘫软了。猛然间，他想起了崔二垮子向他讲过的萧剑南与妻子倩儿的故事，不觉心中是柔情滚动。他眼圈一红，又慢慢地放下了枪。此后的一天一夜，凤儿背着萧剑南是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这家客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房门打开了，那名叫小三子的孩子带着一位老者推门走了进来。小三子手里托着一个托盘， 上面是一碗白粥和几碟小菜。
大妹子，听说你当家的醒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哎，小三子，快，快把吃的放到桌上去啊！
凤儿望着老者，微微一笑。
掌柜的，这些天多谢您了。
哎，看你说的，你们当家的伤要不要紧了？
哦，已经退烧了，怕是不碍事儿了。
那老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由衷的微笑。
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哎，这位大爷呀，您可算是醒了，要不然呐，你媳妇儿可都急坏了。
萧剑南愣了一下，而后向老人尴尬地笑了笑。
哎，这小鬼子呀，太没人性了。你们夫妻俩以后啊，在外赶路可要小心点啊。啊，行了，大爷，您醒了就好。我那儿啊，正炖着上好的老参鸡汤呢。待会儿啊，我让小三子给你端一碗来。哎，不要钱的，给大爷补补身子。
老人说着，便带着小三子出了门。房间里的气氛一时显得很尴尬。过了一会儿，凤儿突然抬起头来。
萧大哥，我帮你洗洗脸，吃些东西吧，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。
萧剑南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凤儿拿过干净的毛巾给萧剑南擦了手，洗了脸，而后端来了桌上的白粥小菜，一勺一勺地喂给萧剑南。等萧剑南吃完东西，凤儿又将碗筷收拾好，而后从口袋中取出手枪递给了萧剑南。
萧大哥，这是你的枪，你收好。
萧剑南看着凤儿不禁一愣。凤儿叹了口气，将枪轻轻地放到萧剑南的枕头下，沉默良久，突然说：
萧大哥，其实我不是日本人。
哦，你不是日本人。
凤儿点了点头。
我是孤儿，从小就在长春城里的月红楼长大。
萧剑南听了心头不觉一震，他听说过月红楼，那是长春城里最大的妓院之一。
我从小就被人贩子卖到了那里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生父生母是谁。许多姐妹还没长大就被活活打死了，我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。后来我就成了月红楼的头牌。18岁那年，我被长春城里一个富商用1000块大洋破了身。那以后的生活简直是生不如死。 后来，我遇到了一个日本人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竟把我赎了出来。之后，我就被送到了日本，进了一家间谍学校。我在日本待了快2年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一个日本青年，他叫山本。他是一个军医，他对我很好。后来，我们就相爱了。后来，我学业没完，就突然被派回了中国。可没多久，山本也派到了中国。可他来中国还不到2个月就。而我就被派来执行这次任务。
这是你的第一次任务？
肖大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生不如死，我一直是别人手中的玩物工具，而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。我曾经有意勾引过你，可你是个真正的男人，所以我下不了手。
萧剑南久久地看着凤儿，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再说此时，在崔氏兄弟的山寨里，自从发生了来好猫屋的那件事情以后，这崔二垮子便听了大哥的话，搬过来和大哥同住。这一天晚上，兄弟俩说了一会儿话，便各自的转身睡去了。崔大垮子躺在铺上，想着山寨最近连续发生的事情，是一直都睡不着。鬼子给他头上留下的伤再次发作，豆大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就滚了下来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从床头的小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纸包，揪了一小块黑色药丸般的东西塞进了嘴里。他将东西嚼了嚼，咽了下去，头上的疼痛顿时好了许多。突然间，他猛地一回头，发现这崔二垮子已经醒了，正坐起身子，怔怔地看着他。
老二，你怎么醒了？
大哥，刚才吃的什么？
哎，我啊，没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崔二垮子一把将大哥手中的纸包抢了过来，看到纸包里的东西，他一下子呆住了。
大哥，你怎么能吃大羊羔子呢？
崔大垮子望着二弟，心虚地笑了笑。
老二啊，既然你看见了，哥也就不瞒你了。眼下哥这身子骨啊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 小鬼子打在头上的弹片发作的也一天比一天厉害。
哎，大哥，那你也不能。大哥，这东西吃多了会死人的。
崔大寡子摆摆手，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算了吧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老二，你要是睡不着啊，就陪着你哥聊一会儿吧。”啊！
哎，
崔二寡子乖乖地答应了一声，往大哥的身边凑了凑。崔大寡子起身坐在床边，点着了一袋烟。
哎，二生子，你瘦了。
听到大哥叫自己的小名，崔二寡子心里是暖融融的。
二生子，眼下咱们弟兄真是到了一个坎儿上了。以前再怎么难，咱这底柱子没丢。可你现在看看，十二金刚都毁得差不多了。
说到这儿，崔大侉子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奉天那趟买卖，愿哥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。”
哥，别说了，现在这时候，咱不说这话。
崔二寡子说着，心绪复杂地看着大哥。崔大寡子懊悔地摇了摇头：“
哎呀，兄弟啊，当初要是听了你的，不去，也就没这些事儿了。
哥，都过去了。再说，当初你也是为了山上。”
崔大侉子点了点头，沉默良久。
老二啊，哥要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你多担待点儿。
崔二寡子听着老大今天的话有些不对，不禁怀疑地望着大哥。
哥，你今儿是咋了？咋老说这外气话呢？
哎，兄弟，这不是客气话，这是大哥的心里话呀。二弟啊，哥的身子骨不行了，以后这山寨重整旗鼓的事就全靠你了。哥哥我要把大贵的位置让给你。
哥，你这是干啥？该我管的事儿我管就是了。
不，光让你管不行，你得有个名分。这大贵是要主事儿的，要拿大主意，胆量和度量都要大，你明白吗？
崔二寡子沉默了，他点了点头。
兄弟，咱们起居有5年了吧？
哎呀，哎，要是算上三抬腿那阵儿，6年多了。刚才听你喊我二生子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好多年没人叫我小名了。
崔大侉子听到这儿，开心的笑了。
二弟啊，你还记得我当初是怎么当上大贵的吗？
听了大哥的话，崔二侉子也笑了。
记得，咋不记得？
哎，你说这也是奇了，就那个粪旗子，哎，你们几个谁都坐不住，我上去他就不倒。
大哥，命该是你啊。
哎，你说那个大马刀，他多想当这个头啊，可他呀就是坐不住。
崔二侉子听到这儿，不由得又笑了起来。
哎，大哥，当初做粪旗子那主意是谁出的来着？
不就是三江好吗？除了他呀，谁还能出这个馊主意？
大哥，你还记得不？咱们当初那耗子多威风，